上回书说到，八爷允嗣一听雍正皇帝说要给刘墨林派差事，这可就慌了神了，心说坏了，刘墨林如今还在我家书房门前跪着晒太阳呢，这事儿瞒得了一时，瞒不了长远。想到这儿，他急忙说：“皇上，刘墨林虽然有才华，但是他一向行为不检。”于是啊，他就把早上在他府门前发生的事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只是隐瞒了自己让刘墨林在府里晒太阳这一条。接着又说：“因此我请他暂且留在我的书房，等候待会儿臣弟下朝以后再去教训他。”想那苏顺清不过是个歌妓，是个贱民，他的死其实是刘墨林和徐俊俩人争风吃醋引起来的，为这么一点小事，刘墨林竟然在我府门前放肆的侮辱朝廷命官，要是用他来为年大将军撰写功德碑，似乎不大合适。允嗣自以为说的头头是道，可是他恰恰忘记了雍正是最忌讳别人提到贱民这个词儿的。去年雍正皇帝已经下了诏谕要解放贱民，当时啊，就连张廷玉和马蹄这样的元老都不明白皇上为什么急着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今天在座的只有年羹尧影影绰绰听李卫说过，说皇上年轻的时候啊，在安徽办差被洪水所困，幸亏被一家月户给救了。这家月户啊，有一对孪生姐妹叫小福小鹿，皇上还与小鹿有过一段缠绵的风流韵事。此刻一听允嗣说贱民两个字，真的是犯了雍正的忌讳了，他一下子想起了那个跟了允提去遵化的女子，就是叫乔眼弟的那个女子，如今不知如何了。那么雍正为什么这么关心乔眼弟呢？那一天呢，他见到乔眼弟的时候当场吓了一跳，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这个乔眼弟啊长得酷似当年的小鹿。果然雍正听了允嗣的话脸色就变了，冷笑一声说：“哈哈，刘墨林这点子风流韵事打什么紧呢？朕看比那些个假道学先生还强一些呢。苏顺清的事儿，刘墨林也没有瞒着朕，朕什么都知道了。说到贱民，那是已经有过旨意的，要是细追究起来，徐俊的祖母不也是贱民吗？还有，说到这儿，他瞟了允嗣一眼，却转换了话题。行了行了，今天不议这个，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允嗣的心里不由扑通一下，他当然明白皇上那还有后边的含义了。他自己的生母梁贵人啊，原本就是皇家新者库里的换洗奴，就是专门洗衣服的奴才，那当然也应该算在贱民之列了。今天雍正虽然没把话说明，只是点到为止，但是允嗣也深深后悔是自己失言了，说走了嘴。他是又羞又恼，眼中暗暗闪着愤怒的火光，盯了雍正一眼，却没敢说什么，只是一口接一口的悄悄吐着粗气。年羹尧欠欠身子，陪着笑脸说：“刘墨林才气横溢，奴才在军中已经领教过了，奴才身边也正缺着文章事务上的人，如果刘墨林能来的话，明发奏折那都省了奴才亲自动笔了。”雍正这才转过脸来对高无庸说：“你去八爷书房给刘墨林传旨，申牌过后叫他递牌子到养心殿见朕。”这行年答应一声转身传旨去了。年羹尧又说：“皇上，这阅兵一过，奴才就不打算在京城多滞留了， 请旨，奴才何时离京为宜呀、啊？这么多人马，打前站呢，耗房子，安排粮草的，都要先行一步呢。雍正向进来参见的这些个军将们摆了摆手，说：“行了，你们都跪安吧，都挤在这里啊，让朕热得难受。”军将们敬了个军礼，转身退出去了。雍正这才站起身来，一边慢慢踱着步子，一边说：“你明天进宫去见见皇后和年贵妃，后天呢就是黄道吉日，由廷玉和方老先生代朕送你。岳钟琪也给朕来了密报，说他们川军和你的部下常为一点小事闹摩擦，你回去之后要好好的管束部队，要和岳钟琪倾城共事，将军们和好了，底下的军将们才能相安无事。至于你要的粮饷，朕已经把折子转到了户部，各路军都在青海，千把总以下的军官，朕的意思由你降处，也要等布议了才能定下来。”年羹尧不由一惊，急忙问：“哎，怎么皇上，奴才刚才没听明白，这三千军士不和奴才同行吗？”雍正一听就笑了：“哈哈，怎么你舍不得了？十名侍卫原来就是朕派到那里学习的，他们另有使命，要回到朕的身边来。你的三千军士呢，当然还是你的兵，不过朕想要借用他们几天，这些个兵练得确实好，朕看了很高兴，朕想把他们留下来，到京畿各处军营里做些表演，让那里的将佐们也都看一看，学一学。你不知道他们那些个兵啊，哪儿见过这样的世面，这样的军容啊，部队留下来你自己走，这路上不是省心多了吗？这样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可以说是四角俱全，你何乐而不为呢？”雍正说的亲切随和，年羹尧想驳又不能反驳，想顶又不敢顶撞，可是这三千军士全是他年某人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啊，他们不但打起仗来不要命，还都是年羹尧用银子喂饱了的，只要他年某人一声令下，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就算是砍头拼命，那也只是一句话的事。他知道皇上那说变就变的性子，今天在这儿说得好，说这三千军士仍然是我的兵，假如有一天皇上变卦了怎么办呢？那自己的老本儿他不都要赔光了吗？但是如今西线已经没有战事了，仗打完了，自己也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堵住皇上的嘴呀、啊。他思忖了好一会儿才说：“啊，哦，皇上，这兵虽然是我带出来的，可他们吃的可都是皇粮，连奴才自己也是皇上的人，主子怎么调度，奴才自然怎么听令。可是奴才斗胆要驳主子一回了。主子知道岳钟琪进驻青海之后啊，他手下的兵和奴才的兵很不和睦，当然了，这回奴才回去是要和岳将军同心同德的共事的，可是奴才下头的那些个愣头青们，这又实在是不好管束，一旦闹出点什么事来，奴才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去谈家恐怕不行，再说下面出了事儿，与主子脸上也不好看呐，岂不是辜负了主子的一片心意？雍正耐着性子听他说了这么多，却只是淡淡一笑说：“哦，哈哈，你太多虑了，不会有这种事的，你就尽管放心回去吧，朕这就下旨给岳钟琪，要他好好的管束部队，避免摩擦。你这一回去啊，天大的事儿都会烟消云散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年羹尧没法子，也只好和毕力塔等人一起恭送皇上到大营门口，眼睁睁的看着皇上的御辇走出了丰台大营。 在回宫的路上，雍正坐在銮舆里，心情非常兴奋，他不由暗想，哼，年羹尧有什么可怕的，朕略施小计就先吃掉了他的三千铁骑，这是投石问路，也是釜底抽薪。一群尚书房大臣们护从着雍正皇帝回到西华门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今天呢，张廷玉只是一早起来喝了一杯奶，吃了一点点心，便急急忙忙的上朝了。中间呢，雍正两次赐膳都是刚刚举起筷子，就有外任大员请求接见，他竟是没吃成饭。这夏天虽然天长，天虽然没黑定，他取出怀表看了看，已经是虚出时分了。眼见雍正下了成舆，这一口气儿才松下来。张廷玉顿觉急火中烧啊，肚子饿坏了。他正思量着上哪去弄点什么东西吃呢，却见雍正笑着向他招招手说：“恒臣、马齐，你们怎么忘了还要见人呢？”张廷玉这才想起来，急忙一笑说：“啊，奴才哪敢忘了公务啊？奴才想着主子劳乏了一天，也要稍稍歇息片刻，想等会儿再进去呢。”雍正却笑嘻嘻的说：“嗨，朕用膳用的饱饱的，只是去了一趟丰台，坐了这么大半天，有什么劳乏的？”说着转脸一看隆科多要走，急忙又把他给叫住了。哎，舅舅你也进来。隆科多一听只好躬身回答：“是。”于是君臣四人一直漫步回到养心殿，只见刘墨林已经跪在垂华门外了，他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脸色，旁边呢还跪着杨凝石和孙家干，一个是进京述职的，一个是刚从外地巡视回来。雍正路过他们身边，只说了一句：“起来等着吧。”就进了大院了。白发苍苍的太监邢年急忙迎上前来，陪着走在侧边，回过头来说：“主子，这李拔方才递牌子，还有詹事府的史仪直也递牌子求见，他们没旨意，奴才叫他们在天街候着，已经有一个多时辰了。主子要不见奴才，这就叫他们退出去，要是待会儿宫门下了药，没有特旨就出不去了，那就得在这儿守上一夜。”雍正是一边走一边听，还不断的点点头嗯着。当听到史仪直的名字的时候，他不由停住了脚步。史仪直是年羹尧的童年进士吧，叫他进来。李拔明儿再递牌子。哎，方先生进来了吗？这隆科多啊，不知雍正叫自己有什么事儿，一直想偷偷看看雍正的脸色。此刻在宫灯下瞥了一眼，却是面无表情。张廷玉那是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听说要见这么多人，不仅暗暗叫苦，也没理会隆科多。站在丹池下的方苞听见雍正问自己，急忙趋前一步说：“哎，臣在。”因为雍正几次下旨说让方苞不必下跪，所以他只是常常作了一揖，笑着说：“方才臣去看了看十三爷，进来还不到半个时辰呢。”雍正点了点头：“嗯，好。”说着跨进大殿，在东暖阁大炕上盘膝坐下，看着鱼贯而入的臣子们，笑着说：“得，都免礼赐座，这大热的天儿，想必你们都口渴了，来呀，赐茶。”说着已见一个小太监带着史仪直进来了。雍正便笑着说：“哎呦，史仪直，你是后来居上啊，朕原先说先见杨凝石他们几个的，倒是你先进来了。这詹事府是个闲衙门，你深夜来见朕，想必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喽。”这史仪直啊是个大高个，那足有一米八零的个子，这头型呢长 长得也特别奇怪，就有点像那个亚窑葫芦似的，细长的脖子长着一个特别大的喉结，一说话这喉结就上下运动，看上去十分可笑，但是他的表情却十分严肃。他趴在地上给雍正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听了雍正的问话又重重磕了两个头，这才扬起脸来说，回皇上话，国家没有闲衙门，肯做事就有事做，不肯做事忙里也能偷闲。雍正一听不由扑哧一笑说，哎呦，说得好，不过你有什么忙事呢？史一直是声如洪钟，铿锵有力啊。回皇上，今春四月初至今，直隶山东是久旱无雨，不知皇上作何措置？雍正一听这话，不仅是又好气又好笑。哦，史一直，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巴巴的跑来深夜见朕，朕焉有不知之理呀？四月中旬已经由户部调拨了300万担大米，早赈济过了。山东直隶不但口粮足，种粮私粮也是不缺的。
却不料话音刚落，史一直又说，
赈灾的事儿早有明诏，圣主仁厚恩泽，昭如日月，昔日我朝名臣于成龙推之一礼，京师久旱不雨，乃是因朝廷有奸臣，小人居鼎之侧，无顿其高，赈灾如扬汤止沸，如何釜底抽薪？听了他这番话，在场的几个大臣立刻都变了脸色，全都吓一跳啊，连张廷玉也忘了肚子饿了，都瞪大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史一直，好像是突然看见从地下冒出来的孙行者似的，不知他指的那个奸臣是谁。雍正起初听了他的话也不由一惊，手一颤，杯子里的奶子都溅出来了，他急忙镇定了一下自己，冷笑一声说，天道茫茫，圣人难知，你大概失醉了到朕前发酒疯的吗？朕身边的人如今都在，你就当面指指吧，谁是奸臣呢？是张廷玉、马琪还是隆科多？话音没落，史一直张口就说，年羹尧就是奸臣。史一直真是一语既出，四座皆惊啊，殿内殿外的大臣、侍卫、太监、宫女儿，几十号人呐、全都呆住了，一时间这大殿里静啊，连吊根针都能听得见呐、唯独隆科多提的老高的心，他这会儿才算放下了，多少有点神情恍惚的看着摇曳的烛光。雍正皇帝眼中波光一闪，冷笑一声说，好啊，你敢弹劾年羹尧，有胆量，真了不起。要捉拿年羹尧那并不费事，只需一纸诏书就可以了。不过年某人刚刚为朕建立了不世之功，他的清廉刚正又是满朝文武尽人皆知的，如今你要告他，那总得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吧，而莫须有这三个字可不大好听啊，你要强加到朕的头上吗？雍正这番话说得很是平淡，但是只有和雍正皇帝打过多年交道的张廷玉深深知道皇帝的脾气，他越是生气呀、这话说的就越平淡，而越是说的平淡无味的话，那就越是要发作的前兆。张廷玉想到这儿，不由心里一阵紧张，他怕皇上一下子发起怒来会立刻下令处置了史一直，他正思量着如何从中调停一下，无意之间瞟了方苞一眼，只见他十分镇定，泰然自若，只是他那两只小眼睛却在不住的眨动着。哦，八成他也是在想主意呢。 可是史夷直听了雍正皇帝的话却并不害怕，他在求见皇上之前呢，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年羹尧做过什么事，结交了哪些人，干预了多少案子，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坑害了哪些善良百姓，等等等等，全都在他史夷直心里装着呢。他知道皇上的脾气，也估计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一切，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恐惧，哪怕为此掉了脑袋也在所不惜。他自信一定能够说服皇上，让皇上看清年羹尧的真正嘴脸。想到这儿，他一躬身回答说：回皇上，皇上刚才说年某人是立了大功的人，可是自古以来哪朝哪代的奸雄人物不是为朝廷立过赫赫战功啊？曹操要不是平荡张角之乱，又横扫了诸侯，他能当上汉相吗？不错，年羹尧是有大功，可是这功劳从何而来？没有皇上亲自提调，没有举国上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凭他一个人能获此大胜吗？况且年羹尧处置军事的时候还夹杂着私心，他为了与岳钟琪争抢功劳，竟然下令阻止川军进入青海，致使元兄罗卜藏丹庄逃逸，仅这一条就足以治他的嫉贤纵能之罪。还有诺敏是他推荐的，也是在他的纵容下，山西才出了全省皆贪的弥天大案。但是诺敏获罪之后，年羹尧却没有一个字引咎自责之词。朝廷从康熙年间就在清理亏空，可是直至今日，尚有湖广、四川、两广、福建等许多省份没有做到翻银入库，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年某人从中作梗，因为亏欠官员中十之八九都是他年羹尧的亲信。不信万岁可以派人去查一查，臣若有一字虚言，请斩臣首级以谢他年大将军。雍正正想说话，刚张了张嘴还没说出来呢，史夷直就摆了摆手说：别，万岁，容臣奏完。年羹尧在全国选派官吏，这些官只在吏部立档存案，欲缺即补，号称年选。年羹尧吃饭也称进膳，年羹尧的家奴回乡省亲，竟要知府以下的官吏向他们行叩拜礼。他的年俸一年也就是180两银子，可是他的私财却超过了1000万两。侍卫，这些钱他打哪儿弄来的？年羹尧这次带领着3000军士浩浩荡荡的进京演礼，可是一路上却聚敛民财，收受贿赂，干预民政，如同豪强。他的车骑仪仗超越皇帝，他竟敢在天子面前端坐受礼，他与王公而不礼，见百官只是点头。就算曹操在世，他的跋扈，他的傲慢，他的无礼，他的狂妄，能比得上如今的年大将军吗？